弟兄姊妹平安，今天非常喜乐能够跟各位弟兄姐妹还有亲爱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各位知道，在华人的处境当中，每一年过农历年的时候，我们都会做一件事情啊，就是在除夕之前会做一件事情，那是什么？大扫除。对，大概每一家都会这样做，在美国也许不太流行哈，但在华人的台湾、中国大陆或者是东南亚地区啊，都会这样做。也就是说，这个一年一次过着这么重要的节日，要把家里打扫干净，一个迎接新的一年。这个对一个家庭来说啊是很重要，因为可以把一年当中的一些积存下来的污秽或者是肮脏的地方把它清扫出来，让这一年开始有一个好的开始。有一个作家叫做爱德华·吉鹏，他写一本书叫《罗马帝国兴亡衰亡史》，他就指出，罗马帝国之所以这么快就衰败，那是因为他们道德的生活非常的糟糕。他指出，第一世纪罗马帝国因着常常打胜仗，他们版图就扩张了，然后俘虏了很多的人做奴隶。因为奴隶在家里打理一切的吃喝拉撒、家务事、孩子的教育都由他们来打理，所以这些罗马人啊就没有事干。那既然没有事干，他们就放纵情欲，以至于肉欲横流，男欢女爱，而且他们也建了竞技场，让人在那里比赛，而且也让人跟野兽在那里厮杀，所以嗜血残暴可以在罗马帝国当中常常看见。特别是他们罗马帝国里面的罗马公民啊，常常有互通杂交的情况，男和男、女和女、男女等等，那么做了很多不道德的行为，所以这导致罗马帝国就灭亡了。当时有一批以弗所人刚刚从外族人的生活当中信了耶稣，那他们应该怎么样处理这些过去的生活方式呢？又应该怎么样的方式来过现在的生活呢？因为在那个大时代当中，每一个人差不多是都是这样过活的。可是基督徒应该怎么样过生活呢？保罗于是写了以弗所书给当地的圣徒作为生活的指导原则。我们现在来看看，在17节到19节里面，一开始保罗就谈到一个人信耶稣之前的那种生活方式，就以弗所人在信耶稣之前那个生活方式是怎么样呢？他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暗，与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这里保罗一开始就说到，所以我说，而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他重复了两次，表明这样的说话、这样的教导是非常严肃而且非常真实的。那新普及版圣经把它翻得很好，他说，我凭着主的权柄说这番话。接着保罗就讲到以弗所人信主之前的行为是这样子的，存虚妄的心，心地昏暗，心里刚硬，良心丧尽。什么叫做存虚妄的心呢？存虚妄的心就是所思想的都是短暂，不能够存到永恒的今世的事情。 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我们都不能够思想今天我们工作当中，我们职场里面，我们家庭的生活的一些事情，而是说当时的以弗所人没有信主的那些人啊，他们整天思想的都是这一些世上的事情，从来没有想到永恒的事情，因为整天所思考的都是地上的事。所以地上的事尽管70年80年就会过去了，但是比起永恒的话，这70年比起永恒那真是太短暂了。所以我们把所有的精力精神思想都想到今世发生的事情，从来没有想想未来这个更长远的永恒的事情会怎么样。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存虚妄的心。另外就是心地昏暗了，心地昏暗就是说理性理智受到了蒙蔽，以至于不认识上帝。那心理刚硬就是硬着心肠对抗神，说没有上帝没有神。那么良心上进就是良心已经麻木了。各位，我们的良心在生出来的时候啊，小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其实良心还蛮敏锐的，可是当一个人犯了罪不肯从那个罪中脱离的话，诶，良心的光良心的声音就慢慢微弱了。当你继续犯罪然后又不肯从那个地方离开的话，那良心的声音良心的光就更加减弱，就更加微弱，所以最后良心就会麻木。然后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就会一步一步走向放纵情欲，沉溺于各种污秽的事情，结果就远离了上帝所赐的生命。我们认清这些信主之前心思的光景，对于我们心灵大扫除有很大的重要，有很重要的。我们心灵里面存虚妄的心思，受到蒙蔽的理智，不肯顺服上帝的心肠，以及麻木的良心，是没有办法靠着努力，靠着自己努力来，或者是做功德扫除掉的，也没办法借着道德重整的运动来改变，更没有办法借着宗教的一些礼仪或者斋戒，或者一些遵守宗教规条的事情来清除到心灵的污秽。这些败坏的生活方式就源于旧有的罪恶本性，所以那个罪恶的本性是一个老的本性，是我们与生俱来就有这样的犯罪的本性。如果旧有的罪恶本性一天不解决的话，就没有一天会安宁，这是人类的困境，这也是宗教的困境，也是一个犯罪的本性很自然的结果。今年一月中的时候啊，我带领一些学生到台湾苗栗那个地方有一个更新园，心就是心灵的心，更新园，去观摩了一些戒毒之后的更新人，那些更生人。那么那个传道就流传的就提到说，在台湾很多的贩毒者啊，或者黑道常常借着文化做幌子来把八家将，各位知道那个八杨家八家将，那八家将啊这个事情啊就带进校园里面吸收了中学生，然后再把毒品就卖回到校园里面。他就说了，他说贩毒者通常把毒品还有电子的磅秤还有夹链带，他不会三件事情啊三个东西啊放在一个人身上，他会把毒品放在一个人身上，然后电子磅秤，电子磅秤做什么呢？就是称毒品有多重。然后呢，另外夹链带就放在另外一个人身上，所以这三件东西啊，分别放在不同人身上。然后如果那个有人要卖买毒品呢、啊，那么他就会找这个拥有这个毒品的人，就打电话给那个电子磅秤的那个人，到什么地方集合，然后我们就开始。把那个重量称一称，那有多少包，可能1000包2000包10000包20000包等等，就把它弄好。然后呢，然后就这个夹链带就找另外一个夹链带人在另外一个地方来集合，然后就这样把这个毒品弄好，然后就散发出去。而且他提到说最特别的是在台湾实际 佛教、道教的人口占了将近 80% 以上。可是很奇特的就是，没有一间戒毒中心是由佛教、慈济或者道教来开办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改变生命的大能。因为这些戒毒中心没有上帝生命的大能，他们就无法经历到上帝改变生命的能力。这也是所有宗教的困境。宗教都是劝人为善，但是没有办法改变人犯罪的本性。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没有基督复活的大能，是不可能改换人本性的。这就是我们没有信主前的困境。没有信主的前之前，人的本性就是这样，会经常犯罪，会有苦毒的心，会没办法赦免饶恕人。那保罗接着讲，他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见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25节这样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保罗提到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见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这两节圣经是对信主之后的基督徒来说的，不但是对第一世纪以弗所的信徒说的，也是第一世纪之后历世历代的基督徒说的。所以这些话，那不只是第一世纪有用，今天依然对我们说话。那这两节经文提到，一个人信主之后的生活方式要跟从前的生活方式一刀两断，划清界限，不要藕断丝连。我们台湾话就是哥哥顶呀，哥哥顶就是好像纠缠不清，藕断丝连。那这种方式啊，一面好像过基督徒生活，一面又好像过着过去从前的那种生活方式，那这样子呢就很难真正做光做盐，而且也会叫上帝的圣灵担忧。所以在22节里面，保罗就说到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语气里面表达出信主的人在意志上要做出这样积极的回应。你不能够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上帝，人要回应上帝的话，用坚定的心来过新生活。所以接下来保罗就提到新生命的生活方式，首先是要脱去，其次是要穿上。那脱去什么呢？脱去旧有的罪恶本性，以及从前那些因着情欲和欺诈而败坏的生活方式。那穿上什么呢？就穿上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新性情。这个新的性情有从真理来的公义跟圣洁。接着保罗在25节到33节就讲到新的生活方式的一些表征，他列出了要丢弃，要清扫我们心灵里面的恶的习惯，这些恶行的清单他列出来了，以及要培养的美德的清单。我们来看看，要丢弃要清扫的那些恶习是什么呢？可以把它综合成三种，三个大类：言语、行为跟态度。因为言语、行为、态度就是我们整个人每天所处的跟别人人际关系所产生的那些表达。比如说言语的话，要丢弃撒谎。在过去没有信主之前，你说谎成习性，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也不觉得心里面好像觉得好像有什么内疚。撒谎、误会的话、骂人的话、诽谤。行为上偷窃， 为什么讲到偷窃呢？因为在第一世纪里面，以弗所有一个很重要的庙，那个庙在第一世纪是世界七大景观雅典米神庙。这个雅典米神庙，很多人来祭拜的时候，他们就把很多的金银宝石啊，就寄放在那个神庙里面，所以神庙里面充满了这些金银宝石，所以就引起了小偷的觊觎，然后他们就找时间就进入那个神庙里面偷窃。那这些人信了主以后，还要继续过这样的生活吗？当然不行。所以偷窃、生气、愤怒、争吵，各位，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会不会常常愤怒呢？会不会常常争吵呢？会常常生气呢？当然会了。信了主之后，好像也持续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第三个态度，里面有苦毒、仇恨、恶意，这都是信主之前的情况。我们要丢弃这些恶习。保罗接着讲，丢弃之后要穿上，要培养美德的清单。这些要穿上这些新的性情，并不是一下子就完全改变了，它是需要培养的。习惯，好的习惯是需要培养的，不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四个月，要至少做一件事情重复做30天，慢慢会成我们生命中的习惯。所以要说真话，说造就人的话，说鼓励人的话。那有人说，哎呦，我个性很直啊，所以我就说真话。可是请注意，你要在爱里面说真话，如果不在爱里面说真话，好像刺猬一样，会刺伤别人，别人会因着你的言语啊，受极大的伤害。另外，我们要记得要说造就人的话，鼓励人的话。基督徒应当学习常常鼓励别人，如果你不鼓励别人的话，你一直挑剔他，挑剔他的话，假设在家里的话，他在做个一顿饭，那先生说啊，这个不好吃，那个不好吃，你想想看，隔三个礼拜之后啊，他会怎么说？那你自己来做吧。他就开始罢工，这下你就惨了。我就是因为在新婚的时候，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啊，第一个礼拜我就常说，哎，这个连饭都煮得不熟，怎么吃啊？连电锅煮饭都会烧焦，所以我就一直挑剔我太太。那我太太经过一个礼拜之后，她受不了，她就皱个眉头说，你要嫁给你之前啊，都没有做过一次饭，好吧，明天开始我们都到外面去吃吧。就这样开始罢工一个礼拜。可是我在外面吃啊，你知道那个口味都很重嘛，所以吃了一个礼拜我就受不了了，我说太太还是做吧。第一天开始回来做的时候呢，虽然还是做的不熟，还是有锅巴，那我这一次学乖的教训，我就鼓励说，哎，这个做的不错，哎，我就努力的把那个吃不下的那个饭啊，全部把它吃完。哎，我太太就受到鼓励了，她第二天啊，她就去那个书店啊，买了两本书，叫做《傅培梅》，各位知道吗？台湾有一个很出名的叫《傅培梅》，买了两本书回来，然后她就开始呢，按照《傅培梅》的那个食谱啊，就一个一个做。哎，我看的时候，我偷偷看的时候，盐巴用1/3调羹，酱油用1/2调羹，然后盐那个什么糖多少？我说哪有人这样在煮饭用这样算的？我们都是感觉差不多了就放下去，对不对？可是对一个不会做菜的人啊，他的确要这样告诉你多少多少量。哎，可是越做越好，越做越好。所以那天我就鼓励他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得到鼓励了。以后呢，我如果没有出门在外，我都不会在外面吃饭，因为他已经深深抓住我的胃。各位，这就是鼓励。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要学会鼓励你的配偶、你的太太、你的先生，在教会弟兄姊妹要学习互相欣赏对方，他们的事工，鼓励他们，称赞他们。另外，我们在行为上来说，慷慨的分享，还有饶恕，还有恩慈，还有善待别人。另外，态度上要存怜悯的心。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恶的习惯都用一个美德来互相对应，或者说每一个恶习都是以一个美德来平衡。比如说，假设过去常常说谎，现在要代替真话，用真话来代替。过去不受约束的怒气，一发怒就不可收拾，那现在用 事实的和解来代替。那过去偷窃，那现在用慷慨的分享来代替。过去常常说误会的话，现在呢要用造就人的话来代替。过去存恶毒的心，里面有苦毒，现在要有恩慈来代替。所以心灵的大扫除，就是要把占据在我们心里面那些言语、行为、态度这些肮脏污秽的垃圾堆全部把它扫除掉，你就发现心灵就干净多了，就舒畅多了。而且要在心灵的园圃里面种上美德的种子，耐心浇灌它，培养它，加以时日，那这些美德的种子一定会发芽茁壮结果，而且成为香气四溢的花园或者果园。各位，你喜欢成为香气四溢的垃圾堆呢，散发出恶气，还是喜欢那花园果园散发出香气四溢的这个园圃呢？我相信你不会买房子在垃圾堆旁边，这样很便宜，但是你将来要卖你就知道卖不出去。那你当然喜欢买房子在花园旁边、果园旁边、公园旁边等等，那这个地方是有香气四溢的。各位要记得，我们的心灵常常要做大扫除。保罗最后提到活出新生活的秘诀是什么呢？在23节里面这样说，他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心智要改换一新。然后30节里面这样说，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我们不能够借着修身养性或者遵守一套的宗教仪式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或者把这些心灵的污秽除掉，这是没有出路的。它只会叫人落入更深的绝望当中，无力自拔。在将近2000年的之前的使徒保罗早已经看出这条道路是不通的，所以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接着罗马书第七章第18节19节，他说，他就说了这个18节里面的讲的肉体，就是以弗所书四章里面所讲的罪恶的本性。所以那个肉体跟罪恶的本性是一样的，正因为它是与生俱来的本性，而且是犯罪的本性，所以没有办法用外在的宗教规条、道德劝说或者行功德、造桥铺路来改变这个本性。如果你真的这样做的话，就文不对题，或者是牛头不对马嘴，总之你是用错了方法，结果是徒劳无功，一无所获。其实以弗所书4章17节到32节已经把脱去旧的罪恶本性以及穿上新性情的秘诀启示了我们，那就是20到21节所讲的，你们学了基督的，然后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这里面有四个动词，这四个动词都是指向主耶稣基督说的，在罗马书10章17节这样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道的话来的。然后在以弗所书1章13节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所以我们把它综合起来，保罗讲到这个秘诀，第一步就是要听见真理的道，也就是得救的福音，然后信，信耶稣，那就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而且借着耶稣基督赦免你的罪，让他管理你的人生。我们不但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也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管理我们的人生。很多基督徒乐意接受，很多人乐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赦免他一切的罪，可是呢，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管理他的人生。他觉得我自己管理我的人生还比较好一点，我可以管得不错。其实我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人生都是管得一塌糊涂，这个时候就会领受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在旧约里面，这旧的罪恶本性在我们里面，那我们信了主之后，这个罪恶的本性是不是完全被除掉呢？并没有，并没有，还在我们里面。所以那个旧而犯罪的性情还依然在我们里面。那这样一个性情呢、啊，是需要用一个另外一个新的性情来消除的。我们所犯的罪，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把我们一切的罪都洗干净了。可是那个旧的性情，那是一个律，是用另外一个律来代替的。比方说，我这边有一个手帕，我把它丢上去的时候，这个手帕就会掉下来，那是什么律？什么律？万有引力，对不对？它自然就会掉下来，这是律。所以人犯罪，那是很自然的，因为在旧造里面就是要会犯罪。所以这个时候啊，需要用另外一个律把这个律打破，你才能够克服这个律。所以如果一个火箭那个要飞出去的话，它一定要克服那个地心引力，打破那个律。同样的，我们罪恶的本性也只能用另外一个本性，属上帝的本性来解决。我们里面的本性是一个罪和死的律，罪和死的律只能借着赐生命圣灵的律来解决。所以两个都是一个本性，一个是犯罪的本性，一个是叫你死亡犯罪的本性，那另外一个律呢，是叫你得生命和平安的律。所以保罗会在罗马书八章说，感谢主，那是生命圣灵的律，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所以当我们信耶稣之后啊，耶稣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可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的犯罪的本性却需要用圣灵，是生命圣灵的律来解决。所以为什么我们信了主之后立刻圣灵需要住在我们里面，因为形成一个新的律，新的本性，这个本性来对抗旧的本性。所以现在你已经有两个本性在你里面，如果你是信耶稣的话，你已经有两个本性，你有两个性情在里面，一个是旧造的本性，一个是赐生命圣灵的律。什么时候？这是第一步啊，第一步。那第二步呢，就是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那这句话意思就是用正面来说，就是要体贴圣灵。当你信耶稣的时候，新生命或新的性情就进入到旧性情当中。所以现在我们里面同时存在两种性情，这两种性情彼此不相容，而且彼此相争。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这样说，情欲与圣灵相争，这个情欲就是旧造的我，或者旧我，或者自我，这个自我跟圣灵相争，然后呢，圣灵与情欲相争。你看没有，这两个本性在里面 fighting， 在里面彼此不相容。什么时候你顺服了圣灵，旧有的本性就被压制下来，主的生命就越来越彰显，这个时候你就散发出主的香味，你就越来越像基督。什么时候你顺服了旧造的本性，或者说情欲，或者是肉体，那它就彰显起来，那就是散发出恶气，叫人眼鼻不敢亲近，觉得不舒服。难怪保罗会说，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各位，我们需要信了主之后还继续的往前走，那就是要体贴圣灵，思想天上的事情。所以把它综合起来，保罗教导里面第一个对我们当中还慕道的朋友说，你今天听见了得救的福音，听见之后呢，盼望你能够打开心门，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而且做你生命的主宰，然后你就会领受所赐给你的圣灵。那第二步，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因为圣灵就住在你里面呢、啊。我们做一些事情会叫圣灵担忧的，用正面的表述来说，就是要体贴圣灵，所以要脱去旧造的生活方式，然后穿上或者培养新人的生活方式。我来做一个见证，这是我2000年担任院长的时候，那交接之后呢，隔一天就有一个卸任院长的惜别餐会，在那个时刻我就去参加，大概有300个人参加。那么在吃饭到一个时段的时候啊，我隔壁有一个卸任的圣光神学院的董事，那就跟卸任的女院长说，好像跟他讲几句话，那不知道讲什么话，可是李院长就不让他上去，叫他拉住他不要上去，可是他最后的就上去了。上去以后呢，他就开始讲，哎呀，没想到两分钟啊，我就开始觉得我不对劲，为什么？因为他指桑骂槐，就开始骂我。我刚刚交接院长第一天就受到心灵的大震撼，哎呀，在那个时刻啊，他就一直讲一直讲，讲到最后啊，我就发现他其实对我相当的误解，他完全没有问我，没有打电话，就误解我很多事情。啊，最后就说，从今天开始，我们再不支持圣光神学院。你知道圣光神学院那时候负债台币700万，那这个又是这个牧师啊，又是我们台湾话说那个包粽子的那个粽子的那个挂啊，这个粽子拉起来说不是那个挂头吗？他就下面有20-30个粽子吗？他就是那个那么重要的人物，所以他一讲说从今天开始再不支持圣光神学院，那30间教会就从那个时刻啊就不再支持圣光院，所以没有完全的没有一毛钱的奉献，所以我是雪上加霜。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忽然间300对眼睛啊就射向我这边来，哎呀，我心里面非常的痛苦，我心里面非常生气，他怎么可以这样讲？他怎么可以不明就里，没有查清楚就这样对我说话呢？我当时很愤怒，可是呢又觉得很自怜，心中受到极大的委屈，而且这么多人把眼睛射向我这边来，我那时候的感受是，如果这边旁边有一个地洞的话，我就会钻到那个地洞里面去。餐会结束，我的学生跑过来，他说，院长，我们支持你，我们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可是我已经受伤了，所以那天我是含着眼泪开车回到神学院去，我就跪在院长的办公室里面，我就大声痛哭，哎呀，很受伤，很委屈，我就跟上帝控诉那个牧师。各位会控诉某一个人吗？我在那里控诉，但是当我讲了几分钟之后，我告诉各位，你跟上帝控诉远远比你跟人控诉来得好。当你跟上帝控诉的时候，上帝会安慰你，会跟你做交换，那个苦毒会交换给上帝，然后上帝会用平安喜乐给你。但是你跟别人控诉的话，你会把垃圾堆给那个人，如果那是你太太的话，你就把垃圾堆到你太太，如果你太太不知道怎么样来治疗你的心灵的话，那你太太就承受一大堆的垃圾。所以为什么师母啊常常是得忧郁症最多的人，因为承受了许多的垃圾。那一天我就跟上帝在那里控诉流泪祷告，很奇妙，几分钟之后圣灵在我里面有微小的声音，你明天打电话给他，跟他和好。我说，上帝，你有没有搞错？我刚刚已经被他拒绝了，怎么还要我打电话给他？不可能，他一定会拒绝我。所以我 我就不愿意打电话。接下来那三天我不顺服，可是呢我的祷告平常的灵修的生活好像那个皮球打皮球打到碰到天花板，你们这个天花板还蛮高的，打到天花板就弹回来了，不通不通，里面非常的痛苦。隔了三天之后我就降服下来，我说主啊好吧，我降服下来，我打电话吧，就打电话拨过去了，叮，声音响了，喂喂，我听到这个两个声音，我就恐惧的把那个电话挂下来。为什么？因为担心再被拒绝，我担心再被羞辱。后来圣灵就在里面厉害的责备我，你在做什么？你不是要跟他和好吗？你不是要饶恕他吗？可是我是主啊，我真的很软弱，我没办法做这个事情。所以后来又再打个电话，打电话呢去了，电话拿起来，喂喂，对方说喂喂，我又把电话挂掉了。连续三次我无法胜过，我没办法，我里面觉得很痛苦。我就发现原来一个里面充满苦毒的人，他一点也不高兴，他一点也不喜乐，但是我也不愿，我依然不愿顺服。第二天圣灵又责备我，我说好吧，死就死吧，我再打一次电话。这一次呢接了以后呢，我没有立刻挂下来，我就跟他说某某牧师啊，你是主内的前辈，我希望能不能有一个时间到你家里去跟你拜访，跟你聊一聊，交通一下，那请你在主里面那指导我一下。那个牧师就说我没有空，不要，你不要过来，30秒就挂电话。我就说主啊你看吧，我不是跟你说过一定会被拒绝的。圣灵在里面说再打电话，还打电话。所以我第二天的第二次再打电话啊，打电话之后呢他接起来，我就继续跟他讲说我可不可以请求牧师让我有机会跟你沟通一下。他不要，不过这一次还好，讲了三分钟还是依然挂电话。我说主啊，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其他交给你吧。但是当你顺服神，上帝会预备机会让你跟他和好。隔了一个礼拜之后，有一个牧师来拜访我，他说陈牧师啊，陈院长啊，最近好吗？我说不太好。那是怎么回事呢？那我就把那情况跟他讲，他说哦这样，那跟我是好朋友，他跟我是 buddy， 好吧，我告诉你，你买一个礼物我带你去见他。我说不太好吧，因为我们都没有跟他人家约，跑去忽然间跑去见他，不太好吧。他说你跟他约就是他就是拒绝你嘛，你没关系，听我的，你拿一个礼物，买一个礼物。所以我就真的买一个礼物，那天就跟着他到那个牧师的家里。那牧师打开门一看到这个巴里巴里，我说进来进来，忽然间看到后面有一个人，是他不想见的人，他立刻要把门关起来。后来那个牧师就那个是我带来的，我带来陈院长是我带来的。所以我就进去了，我就跟着进去。就在那一天当中，我有三个小时间上帝给我这样的机会跟他分享，那知道我对神学教育的理念是什么，那我就把他误解的事情一一的解释。他说哦，我听的都跟你讲的完全不一样。他说我好像共产党员啊，这个人家离职以后呢不给人家离职金。我说如果我没有给他离职金，那我不被告死了吗？对不对？怎么可能呢？而且我还跟董事会啊这个要求希望能够增加20%的离职金给他们。他才知道。所以他来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就在那一天和好，我们在那天我就彼此饶恕。因为我当时不愿意的话，我当时不肯顺服，是因为我里面有一个老我，这个老我不肯顺服圣灵。可是圣灵就在里面说，你作为一个神学院院长，如果你不肯饶恕的话，那你平常在教导学生又要彼此饶恕，那是怎么回事啊？哦，我就发现原来大部分的会讲道的人包括我在内都是很会讲，可是不一定行得出来。那天我扎扎实实的学习了一个生命被破碎的功课。感谢主。各位，我们每一天遇到的时候，常常有很多心里的误会会盘根错节纠缠在心灵里面，请记得立刻把那个心灵的误会立刻扫掉。如果你不扫掉，经过一个月，经过两个月，经过三年，那个根，苦毒的根啊，它不会自动消除的，它是越来越盘根错节，而且越钻越深，那时候就越难清除。但愿主帮助我们， 随时做心灵的大扫除，让我们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能够聆听，敏锐的聆听圣灵微小的声音。哎呀，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八年前买的一块校园，有20个 acre， 是华人神学院里面这个最大的校园。那我们已经规划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宣教村，那一个部分是神学院的主体建筑物，那第三部分就是灵修营地。那这个把圣地的景观融入在这个灵修营地里面，所以我们会仿照那个以色列有两个海，加利利海跟死海，我们就会规划成两个生态湖。那在两个生态湖周围啊，就把耶稣苦路十四站就放在这个周围旁边，然后每一站呢都会有一个凉亭。那你知道耶稣苦路十四站在耶路撒冷的话，每一个都有一个经文嘛，他就把经文放在里面，桌子椅子，所以你可以在那里默想。那这个的工程费大概需要1200万美金，那我们第一期要募到500万，我们现在已经募了100万哈，实际上我们已经募了200万，可是这200万不能动，那这200万之外再募了100万，所以还需要400万美金，所以请各位为这个代祷。那我们这个讲台出门之后有一个圣光神学院的奉献袋，请你有感动负担，你可以到那里来拿这个，把你的资料，我们可以寄一些给你。那这个奉献啊，都是可以抵税的。另外，我们今年的设备明年的那个设备维修更新费需要美金40万元，请大家为这个来祷告献上。那我希望贵教会也能够有定期的宣教基金来支持圣光神学院。那如果你要写支票抬头的话，就写 FMC USA， 就是 Free Methodist Church in USA 这样子。那你一定要注明圣光神学院，如果你不注明圣光神学院，这个奉献就到了 FMC USA 去了那这是一个浸会的总部那他会开立收据可以抵税，那我们会寄到这个地方那也许各位可以拿起你的那个手机也可以照一下那今天我很感谢我们 ACCC 给我这样的机会来分享上帝的话。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施恩同在，让我们知道我们一个基督徒蒙恩之后需要常常顺服圣灵，让我们的生命做光做盐，荣耀你的圣名。愿主施恩，愿主帮助每一个 ACCC 的弟兄姐妹常常经历到圣灵的同在，常常有属灵生命的更新，以至于我们可以为主成为散发出基督馨香之气的人。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